雅歌，雅歌书第一章第四节，雅歌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雅歌一章四节，来，伟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赞美主。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处经文要看箴言书第十三章四节，箴言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第十三章第四节，来，请。懒惰人谢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第三处经文要看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七节，我们同样一起来读，预备，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第四处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早早我们也同样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二节，来，一位，请。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我们今天的讲员是张牧师，我们请院长来介绍。
我真的相信啊，神要呼召很多的圣光的学生去职堂啊。那么今天早上的牧师啊，张庭的牧师是我认识的好多年的老朋友哈、啊。那么过去他在台北的灵粮堂做这个学生工作，后来神引导他在台南开拓台南灵粮堂啊，在台南的这个服事已经有数年了，从零开始，现在迈向1000个人，神祝福他。那么他也在嘉义的东区也开拓灵粮堂，也在这个安平还开拓另外一个灵粮堂。我们高兴今天可以来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张牧师，谢谢。
院长、各位同学，还有亲爱的师长，平安！很高兴今天有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这几年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我觉得刚才唱的诗歌很有华神的味道，感觉已经好多年没有唱到的诗歌，但是诗歌就是有这真理在，那个隽永，那个隽永的味道仍然是向我们发出那个呼召。那今天呢，跟各位在座的温师长或者同学们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主，求你来复兴我。主，求你来复兴我。我相信对复兴每一个人定义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经历复兴的层面都不完全一样，甚至包括你读到很多复兴的重述里面当中，好，你感觉好像神所做的工作在每一个复兴里面所显明的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想今天我不需要做很多解释，因为这个要留待我们的老师来做很多的解释。但是呢，就我更先分享是有关于我个人这三四年或这些日当中在属灵的觉醒，这是我提到复兴的一部分。复兴所带来一个果效，就是个人属灵的觉醒，属灵的觉醒。那当然我也想到谈这命题的时候，我过去在华神读书的时间呢，我觉得神也蛮怜悯的齁。我们班上有几位同学那时候对复兴有一个渴望，一个热烈，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们跟学校借了教室，那几个同学呢就通宵祷告，通宵祷告，那学习我们要求复兴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坦白说，隔天去实习是蛮累的，是蛮累的，不过那时候感觉好像在一起我们有这样学习，虽然没有人教导过我们，可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感动，那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呢，后来毕业以后进入教会的侍奉呢，我们或多或少牧长也参加很多复兴的特会，很多复兴的特会，那我们也曾经在被眺望的过程当中，在当场流下那感动的眼泪。 所以呢，我就想从那时候这个三十出头到四十出头呢，那好像听到很多人在求台湾的复兴。那我们也曾经去到有一些地方去看过别的国家教会的复兴，可是当然我们总有人纳闷说，那为什么台湾还没有复兴？台湾还没有复兴。可我相信真的很多长辈，我所知的很多长辈，他们祷告很久很久了。那当然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确有一些更新的迹象，不过更新的迹象像一点点的巴掌上的云彩，还不足以构成像复兴的那个洪流的来到。但是我们感谢主，主会鼓励我们要持续的，要坚持不懈的，要来到神面前求复兴。特别是在今年我参加一个特会，因为这几年哈，我已经比较不太外面参加特会，一方面是教会的事工，或是包括很多繁忙事越来越多，那另外一面神也让我比较有点点聪明一点点，因为特会参加太多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时候都消化不了的感觉，但是呢，可能也真的有个开启当中，所以今年有个特会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就是乌干达转化的领袖之一，如果你们接触过的话，好，我们也接触过，我是鼓励你们去接触他的信息，因为他不是讲一个道理，他是经历过整个国家的转化。这就是我今年觉得很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就近取经，是来自韩国，所以韩国的教会复兴以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帮助我们台湾的教会，你只要大概这个没有例外齁，东联系看看呀，就发现哇，韩国高丽菜好像满街走的样子，然后都好像渗透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来齁。我想他们不是在攻略我们，他们是在帮助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做了他们那一部分，可他知道有关于整个复兴或是华人的转化是来自于台湾这个命定之地，所以他们很清楚的要来帮助我们。但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他们这样帮助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这样简介是说，对复兴命题，我因为遇见这乌干达这位曾经历过国家转化，也是可目前就我这有限的资讯当中，我大概可以第一次感觉说，哇，一个国家可以在总统跟第一夫人在整个2000年的时候要迈入这个新的纪元的时候呢，竟然在整个公开的场合把这个国家献给上帝1000年，说我们要脱离那巫术偶像崇拜许多祖传的一个咒诅。我说主啊，我会想一想，这真的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韩国即便复兴到现在啊，我都知道赵荣基牧师的教会是最大的，可是最近我们华省蔡立珍老师跟我们一份做问卷，他说其实韩国除了一个大教会，其实普遍都很小的教会。哇，我才吓一跳，说真的，我们都以为好像所存有印象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表达意思就是，韩国也在复兴当中，印尼也在复兴当中，许多东南亚国家或是包括中美洲非洲国家复兴当中，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是进入所谓整个国家的转化。所以我觉得这个牧者所带的讯息有很多震荡，也有很多的新的提升跟更新在里面当中。所以我是谈从这里面当中我个人进到一个属灵的一个觉醒，一个属灵觉醒。所以我们来看到前眼那一部分当中，好，如果 PPT 有的话，虽然我也不知道 PPT 打出什么东西，因为我想就是把这个已经 email 过来，你可以跟着 PPT 有一些的这样子一个大纲要 outline 来往前领受这信息。所以我想在我全时间服事即将满19年或20年的时候，我想今天我在这时候，我还想说到底我要对我们这群学弟妹也要分享什么呢？我想我不是一个教育者，所以神学理论就要归给我们老师，归给我们亲爱的这些非常专业的师长。但是呢，我想第一个前提是说，我们能够进到这个神学院当中，我们是当年蒙受上帝的感动，是蒙受上帝的呼召，以至于我们放下我们手边的工作，我们愿意接受学院的装备，我们愿意全职来服侍上帝，这个全然都是恩典。转向隔壁说，这全然都是恩典。我们要常常充满的感谢，真的讲起来是很简单，也不太容易。因为我觉得我生命跟基督徒我所观察，就是我们对上帝感谢总是很少的，抱怨总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因为恩典的缘故，我们充满感谢。但是我们为什么是能够这样进入这样学院，然后放下手边的工作？因为那起初的爱， 起初的爱。所以常常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需要再次好像灵性的培植起来，我们会悟到起初的爱。那我也不是神学家，我不要定义什么起初的爱啦，齁。我只知道是说很实际，当头一次遇见了你，那首歌是写的还蛮清楚，就是说你遇见了神，所以是神的爱碰触了你，然后你在对神的爱再做个回应。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爱碰触了我们，我们是不可能对神再次做出爱的回应跟委身的。因为人不能够自己出什么东西出来，除了要在神面前领受。那我觉得起初的爱不是做一次，其实是不间断的，是不间断的。那当有些时候有人他是说像第一次的恋爱印象是很深刻，可是我觉得第一次恋爱有些时候通常都是个失败的经验，那个深刻也不是很好的，对不对？好，所以我相信我是经过革命再革命，那些娶了我最亲爱的阿拉达，他给我生命中很大的帮助，周老师很认识的。所以包括在我们服事当中，我太太会比我更有名气，为什么？因为他恩赐比我更明显，更明显。但是我相信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个起初爱我要解释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一定要知道说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常讲说什么叫起初的爱，我觉得我不再去想着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只求说神啊，你要多多的碰触我，要多多充满我，因为你每一次做的都是新的工作。跟旁边说，神永远做新事，神不做旧事，因为神是无限量的上帝。所以站在里面当中，不要说啊，这感觉好像像是以过去一样，那不一样，不一样。而且这爱会更加强烈，会与日俱增，会不断的更新我们这个人。所以保罗说，原来我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他讲的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断去见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发现那是新鲜的，而且怎么样子，我们才有能力来回应他。所以我想从前言当中，我再次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在座师长，或包括我们每一个好预备全职服事的同学们。其实不管我们经过多少年，我们会再次提到这个命题，提到这个命题。为什么？因为你起初的爱是来自于不断向神的呼求，以至于像雅各书上所说的，求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如果不是构成一个吸引，很实际，爱是那个爱是很薄弱的，是很薄弱的。我相信各位走过大街小巷，我想不管是说一定是去百货公司逛吧，好，但是最起码你走过一个地方，你发现了，你会回头多留恋了几秒钟。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个东西吸引你，吸引你，你就不自觉的会多花点时间去注视它。可是如果不是吸引的话，你会感觉很被勉强，很被逼迫。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就知道说神的爱是非常厉害的吸引我们，以至于我们就跟他在一起，那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以至于跟他多花点时间在讲，也就不觉得嫌浪费的感觉。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满足。所以诗歌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不过呢，通常唱是一回事啦，经历又是一回事啦。好，根本没说唱是很好听啊，经历是需要一点美感，是需要一点美感。所以呢，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在本论的里面。所以我想说，如果我来真分享，我想第一个我需要从我个人的领受，个人的领受，我想能够跟我们这些在座的师长或学弟妹，好，来分享一下，到底神国不然这优秀的人才啊，成为神的仆人跟使女的话，我们在神学院装备的期间，无论你还是要一年，或是要两年，或三年，到底我们还是需要留意些什么？因为自己本身是一个失败的经验，所以我就是说，从被一个稍微比较被更新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说跟你分享，如果你早点醒觉过来，你可以比我什么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我有点很多岁月被更新过后，你会回过口看很多岁月，发现好像已经一直在那冲煞，好像说你是在忙，可是你不晓得干嘛，还是在忙的里面当中，所以你好像失去一个方向，你要失去了基准的意向跟动力在这当中。所以我希望今天分享能够对我们来说有一些的帮助。第一个，在神学装备期间，我们应该留意的第一个是我个人觉得是灵性的热忱，灵性的热忱跟启示，灵性的热忱跟启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刚才讲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跟随神，是跟随到一个程度，快步跟随他，而且用快跑的。我相信到我这个年纪啦，我包括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跑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真的跑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体重又过重的话，那跑就更累了哈。那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也会吸引我快跑呢？ 那一定铁定要很大的吸引力才有办法的，要不然就说啊，好啊，慢慢来行，慢慢来行，慢口头啊，你好，那口高就收着啊，你。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其实好像除了一个很强的心灵在的里面当中，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求神帮助我们。那这样的热忱要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看以弗所说的第一章十七节说：“求主把智慧和启示人加增给我，使我真的知道他，使我真的认识他。”使我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所以以前我听我们的老院长，那刚才我听到我们的行主任说到我们院长刚刚回天家去，我也就很吓了一下。那感谢主，他这是很高龄的、长寿的，而且很忠诚的仆人，到现在一百岁仍然好好服侍上帝。但是呢，早期他就是也跟他就是要为自己这样祷告，因为保罗会为以弗所教会，他们也很棒的教会，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这么棒的教会，其实我们都一直很致力这个方向，对不对？可是他说，除了这些以外，还要继续求这个内容。那对我来说，什么叫启示呢？我想不探讨是神学的意思，我只能个人从一个例子来讲，以马弗是两个门徒，那个就是启示最好的例证。因为当我们没有遇见复活耶稣基督，当我们还不知道圣经所真理所启迪的这一切当中，其实碰到很多事情，我们是很忧忧郁郁，是很忧愁的，是很灰心，是很疲惫的。可是当耶稣基督靠近他们的时候，开始分享有关神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他们心里开始火热起来。那到坐席的时候，擘饼的时候，他们突然好像眼睛明亮起来了。所以对我来说是什么？启示就是你的心窍开了，你的心眼明亮了，你明白真理了，然后你心就火热起来了，你心里就火热起来。所以讲起来是很简单吗？我觉得其实也不是简单，都是在乎上帝的恩典。不过我们可以向上帝来求，因为怎么讲说呢？因为我说实在的，我从华省毕业到现在，我说我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要学我。华省毕业到现在，我所有的file都很整整齐齐放在地方，我从来没打开过一个。我这样讲不是指老师教的不好，老师教的很好，可是我一个都没有打开来使用。因为进入教会服事里面当中，就开始跟着服事律动来走。那我觉得好像华省所学的，我还没把完全能消化进来的。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学识是很好，而且其实我们来这边就接受很需要很多的真理的造就，可是真理造就跟那个学识是有点差距的。学识本身是可以传讲，可是真理本身有它的亮光，当光被启示出来的时候，你才会产生一个动力。因为知道不是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知识可以成为一个资讯，这个世界等于让你下课以后，你吃饱饭，你看个报纸，资讯也是进到你的里面，回到你宿舍里面打开一个电视机，所以也资讯也进来，所以资讯就不断的流动。那今天我也可以为考试很认真努力，是绝对要的。好，所以曾经我们在神学一年级的时候有点挫折，因为那时候黄子佳老师来接那个下一任的院长，然后他一上任的时候，他可能不太了解的程度吧，还是就太高估我们。所以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们全班哈，几乎快要的，就在那讨论说，为什么考这么烂呢？因为想说能够考上华省，就像你考上圣光都是自优生，对不对？怎么考那么烂呢？后来大家彼此很自我调侃说，感谢主，跟隔壁说哈，这个分数不影响你的得救。来，走向隔壁说，分数不影响你的得救。也并不跟未来的侍奉挂等号哦，真的，因为每一个特质不一样，有些人很会读书，对不对？那像很多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老师都很认识哈，因为王宏颖目前在圣教会牧会，他读书是超级棒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都问他说：“你告诉你重点在什么地方？”哈，然后就是说，因为你而得武的缘故。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学识装备是很重要，没有错，可它不构成我们真理的光是必然会发出来的。因为很多资讯会累积在里面，我们也承认我们会很努力来读，好，但有些时候也为了考试嘛，对不对？那你也知道我们的背景，就是华人背景，好，考试，好，考车科起，好，啊，科料的行老师，好，基本上就在回答当中，对不起，所以就是老师不是教的不好，老师真的教的很好，可是我们还要过日子，对不对？好，还有很多时候当中，虽然都是考完试的时候就还给老师，因为这样子啊， 松了一口气的啊，这个学期没有被当掉啊，那课也完成了，这个绝对没有什么叫对跟错，因为这是一个学生的流程嘛，学生一个流程当中。可是我讲的意思是在神学装备当中，学识是丰富的，但是课业有些时候很沉重，那有些实习也是很忙碌的，所以我们就会在这忙碌的里面当中，好像无形中占据我们生活的首位。所以我要怎么跟主建立一个亲密活泼关系，坦白说呢，有点遥远，有点遥远。那对我来说呢，因为我不晓得圣光有没有找到，我是不晓得啦。那目前在灵审是有，齁、哦。那以前华审实在太放心我们了，想说这么样优秀的学生进来齁，自己的负责自己的灵性。所以他们老师就不会帮我们这些集合找到，说这你自己会灵修。那偏偏呢，很抱歉呢，我是比较不好的那个学生当中齁，就发现我的灵修生活不能够很稳定。为什么？因为晚上要明天考试啊，或赶夜班啊，什么作业对不对？那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想到就考试对不对？你会去灵修吗？好，感谢主，你是很棒的，你是很棒的学生，对不对？但对我来说就是会造成很多忙碌，我们自然，所以你发现你现在在学校是忙碌，你发现去了教育服饰丢什么回忆还是忙碌，好像这个世界文明的通病就是每个人讲说我很忙，我很忙，忙到一个程度呢，你说上帝重不重要？没有，说很重要很重要，那求你给出时间没有？很抱歉，没有。这是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在当中。所以我讲的一点就是说，那个灵性的热忱当中，很实际的灵修生活的不稳定，或是有做灵修可是还是很枯干，是有灵修，你名称上叫灵修，但是还是很枯干。那虽然你想要为主很认真做工作，有效工作，可是有心却无力。所以呢，很实际，神就首先的改变我这一个人，改变我这一个人。虽然我在台南不是稍微小小有一点点还可以交差的这样一个果效，可是我觉得神是有怜悯的神，因为葡萄树如果不连在枝子上，这个我们太熟的经文，对不对？可怎么连？连不是偶尔连一下的，是要需要花那个时间，需要那个专注，要浸泡在基督的里面，要 soaking 在这里面当中，你才发现真的是可以从里面根部有一个果子慢慢结出，而且多又好的果子，不是结多又小又酸的果子，对不对？那个就没有人要吃了，对不对？所以在里面不仅要果子要多，又啥？本来很肥硕，是很丰盛的。所以神做什么工作呢？其实我来台上开拓已经十几年了，可是我感谢上帝，因为从三四年前的时候，神开始有个感动，神开始感动就呼召我，感动我就说你需要起来建立晨祷。那其实在之前当中我没有晨祷过，也有，因为那时候母堂就是我的母堂，就是、台北灵粮堂，从牧师到现在有设立24小时的祷告会，就是说他是守五七班的。那时候想说我们主任牧师都守五七班，我觉得我们这些分堂的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所以有一阵子我是有这样的跟随。可是我不晓得后来跟随那个程度为什么停下来，我都忘记那个因素了。但是在三四年前的时候，上帝就是再一次感动说，哇，平常呢这么忙，可是弟兄的灵性也要照顾啊。所以这样子呢，我就想说好，我就把小组长召聚起来说，那早上我们六点半一起来灵修，一起来晨更，好，这是你陪伴我陪伴你，最起码我要尽到我的牧养的职责嘛。因为我一直要督促灵性，可是没有办法督促，为什么呢？因为讲归讲，可是好像你没有办法。那我觉得说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困扰的事情，所以后来上帝就开始来调整，所以就开始从晨祷里面来开始教我灵修。对不起齁，所以真的我要跟各位学长这些学弟学妹说齁，神是这几年前重新教我来灵修，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灵修，因为以前所接受的以前教育是说你就读圣经就祷告这样就灵修，我也是这样做啊，可是我觉得做当中好像有一点点良心的安慰，可是所得着的力量基本上好像还没有想象那么大的感觉。所以神重新说，那我就教你，我就教你灵修，我就教你灵修。所以比较可惜那时候没有请周院长现在教灵修啦，因为院长是灵修学专家，我想灵修已经带给我很大帮助。可是神不管说好，神就教导我，所以开始教导我的灵修什么样的灵修，那教导我什么叫去做预备那预饭团啊，不是 7-11 的齁，你们都时候不要想那边去，就是一个名称，就是说这个灵修是可以让你整天带着走，你可以不断的浸泡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当中，而且你可以多次的咀嚼，而且你可以不断重新得力，因为要实践圣经诗篇所说的，我们若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我说这个每个都知道，可是谁做得来呢？神说我教你的方式是可以做得来的一件事情当中，所以神就开始做这种调整的工作，然后开始教我灵修，然后开始教我怎么样子来再恢复敬拜。什么叫敬拜？其实按照我以前教的话，基本上我们敬拜 也不是不懂得敬拜，而且也蛮有恩高曼同在。可是要在早上就恢复我，恢复我一早的开始当中，我要学习与神的连结，与神的连结，然后在进入祷告的学习当中，哇，那更丰富了。为什么？因为祷告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深度。有时候我们要祷告到某一种深度，事情才能够成就，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那有些时候是不同类型的祷告常突破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领域。所以呢，我感谢主，在我们高雄目前，不想你们知道，我们在高岛屋有成立哈城市祷告塔。我为这个高岛屋现在感谢，因为我跟傅金元牧师也是很熟的，很熟的。因为我觉得这台湾第一座的城市的祷告塔，跟我们社会啊，跟我们教会里面那个祷告聚会，好，即设立二小时中心是不一样，那属于社区型的，那这是迈向比较城市级的。所以城市级有城市级的征战，城市级有城市级的转化，要学习的功课是不一样的事情在当中。但是我想感谢主，因为神会不断的加添，不断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要离开第一点之前，我要做一个小解释。那为什么对我帮助是什么呢？我就发现说，主啊，这几年下来我在很多不断改变当中，我就发现其实事情没有间断，是越来越多。好，因为我们也是真的向左向右开拓。那我们教会是只有我跟师母两个传道人，那其他都属于比较行政同工跟干事，大概有差不多七八位左右。所以很实际的，对我们的负荷量就蛮大的。可是我觉得弟兄姊妹都可以为我做见证，他们感觉牧师越来越年轻了，牧师越来越有活力了。诶，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为什么？如果按照我说到这个年纪齁，啊，不好意思，我是快年近半百，好，年近半百当中，我就说说到这时候，我就差不多应该进入教会，我也努力做，也到了这个状况了，我就应该是可以，就是对我说良心可以交代一下。可是我觉得神要做的工是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但神要做的工是，首先是恢复你这个灵里的力量，那个灵里的力量，当你有开启，当你有启示，当你有热忱的时候，你发现是神托住你，不是你自己想要去做些什么，是神引导你，神也托住你，神把这力量给了你。所以我那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经节，说啊，主啊，真的你要赦免我，这么多年来齁，我竟然这个迷失这方面。哪一方面呢？很实际，就是在使徒行传，不是出来教会，那时候就人多嘴杂嘛，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很疏忽的，所以他们就选立执事。所以你还记得彼得说那句话吗？我们放下祈祷传道的事，去管这些犯事的工作，那是不应当的。所以管饭食不是不属灵，可是不是属于他被呼召来做的事情。我突然一个很大的觉醒，说主啊，原来自己做一个工作，真的谢谢你的怜悯，我要悔改。为什么悔改呢？因为我会做很多传道的工作，可是我不太祈祷，我的祈祷是很有限的。我常常就说，神啊，我很努力，可是我们只要祷告，每一个会传扬祷告，每一个会解释祷告，可是自己就是不祷告，所以祷告时间最少。这是我观察我自己，我也不客气的会讲说，我们当中很多的在外牧会的牧那个这些牧者，我自己个人观察，好，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我就发现其实我忙最来忙忙去哦，真的最缺乏就祷告。所以台湾为什么不能复兴转化呢？因为讲了好多好多年，就是祷告会都是沉疴不起，祷告会是最不受欢迎的，祷告是最无力的一战当中。可我就讲了半天，最重要的一些是在我身上。因为搞半天就说，主啊，我没有更新，我没有更新，我并不热切喜欢祷告。可是我觉得神一个怜悯是什么？他可以带领我再次回到基准点里面去学习祷告，学习祷告。所以第二点，既然说我们要学习什么，趁早养成良好的纪律跟习惯，趁早养成良好的纪律跟习惯。转向隔壁说，趁早养成。来，转向隔壁说，趁早养成。你也如来如何你啊，真的好命是什么呢？真的你发现神是很乐意做工，神是乐意把恩典能力降下来，可是他一直在寻找属神的门徒。门徒第一个记号就是要纪律，就是要纪律，要有习惯成为纪律。可是对我来说，我发现我生命过去当中也不是没有纪律。其实以前我们在牧会当中就是还没更新自己牧会的时候，我们是七点半都要到达办公室的，然后个人灵修好半个小时，所以我们会集体再祷告半个小时，再展开这件服事。你说这样做基本上我觉得应该算很正常的，对不对？可是当神改变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神可以改变从六点半的早祷提早到什么？提早到五点半。 那我还记得去年齁，开始提早到五点半的时候，是过年以后那个早上，我不知道你们还印象，去年过年那个早上好冷哦，真的很冷，就是这个冬天是好冷。然后当我说哦好，我惨惨怪得不起，好，下一次新年结束以后我们要开始晨祷的话，就五点半。哇，五点当然是很大的挑战，可是呢第一天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因为有红包的诱惑，所以呢我们会有就来了180个人这样子的。因为牧师希望新年的开始给大家一个祝福嘛，那红包就我出张没有关系。可是第二天忙恢复正常水准80个人因为没有红包出现这样子的。但是我讲的意思是说，养成习惯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我们要为自己负起那个更新的责任，每个要为自己负起更新的责任。那习惯的养成有很多方面，很多方面。第一个是思想方面，我想今天我不太讲太多了这方面，因为内容很多。思想最重要是有内在察觉，有一个自我内在察觉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知道说到底我们生命怎么成长，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状况当中我的反应是要这样子的，那种思维是有关系的。那样子内在的超越的素养里面当中，可以帮助你，可以厘清你很多混乱，可以厘清你很多的混乱。但我讲说这属于内化习惯，需要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时间。但是呢我要讲后面比较实务，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养成良好的习惯，因为第一个重点是无知。无知，什么叫无知？就是我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不知道它的价值。我知道祷告很重要，可是我不觉得重要到那种程度。这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齁，每次讲一个信息或者每个做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都会打算盘，对不对？好，你要选 A 套餐还是 B 套餐，请问你为什么选择出来呢？很实际，明然后你那算盘打一打就知道，哦 ，A 套餐比较好，因为什么？只要60块钱附加饮料跟可乐和薯饼的当中，而 B 套餐呢，还是少一个东西，所以你自己会根据你的价值观衡量，就是做出选择回应。同样呢，我们想不想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跟你讲说，习惯很重要，品格很重要，这个每个教会都会教。可是最重要一个根源点，就是我们不认识那个价值感。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不想要去养成良好的习惯，是突破目前我们以为还不错的习惯，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但是信仰对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像天国好像什么宝贝一样，讲很清楚，那个我所变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颗珠子呢，他笨吗？他绝对不是笨蛋。可变卖所有一切，弟兄姊妹想清楚一下，你如果可以把所有的无论是股票债券什么一大堆拿出来变卖了一切，买了一个小小的珠子，如果很实际的，你太太如果看到这个状况，第一个讲说，老公你疯了，你干嘛把我们现在所有家产变卖了然后买这小小珠子？除了识货的人，除了识货的人，他看出这价值这样子，这个珠子齁拿到手以后可以变卖大于20-30倍我所变卖的家产，了解意思吗？可是我承认说，神啊，我没有这个眼光，我需要你的开启，我需要你的开启。可当我们还没开启之前，神是让我知道说他说的是真的一件事情。我说说反正呢，祈祷嘛是礼拜，对不对？祈祷有祈祷是坏事吗？跟旁边说，祈祷是好事还是坏事？有帮助我们吗？有。那问旁边说，那为什么不多祷告呢？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们思想会回答得很快，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蒙蔽在里面当中。所以我记得广告界有一个名，有一个洗发精说，做对的事何必再改变呢？有没有这个洗发精啊？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对不对？知道有没有去用？没有。因为你不觉得洗发精是真的是可以真的是这样状况。可是没关系，洗发精是个选择，可是那个在天国里的价值当中，那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过程当中，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是首要的，然后再克服到第二个所谓的懒惰。懒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易行难，知道很容易，听个概念很容易，他去做的时候，你问弟兄姊妹容不容易？哦，很难呢，很难呢，你知道吗？就是他讲说五点半起床，这怎么可能做得到一件事情？那我真的觉得对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因为我的生活作息跟我太太不一样，我是属于暗工教啊。好，各位神学生可能也是按拱教的齁，越夜越精神，越夜越美丽当中，那不是故意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说很努力在做作业的，人家交的作业要报告这样子。可你知道吗？就是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你突然要转变成早上，容不容易啊？欸，那要命的。 那会要命，真的是要要命。你这就知道，如果不相信试试看，你是习惯一点钟睡觉，早上四五点开起来晨祷的时候，刚你晨祷完以后，你做冥想撑完了以后，你告诉我那天就是那病恹恹的感觉，你都快死掉了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是很大的一个什么很大的折冲转变的当中。所以呢，这里面说学习不断的练习，重复的动作，付诸行动，做对的事情，不是马上见效的。不是马上觉得就很舒服的。所以啊，我刚开始神说要这样做的时候，我说好。可当去做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打着呵欠才要晨祷的，因为这很痛苦的感觉。那包括灵修，也就是我是照着神的方式去做，可是呢不见得马上很有味道。所以难怪圣经说吼，我们的灵修像吃麻辣。麻辣好不好吃你都不知道嘛，你们都没吃过麻辣怎么知道呢？开玩笑。他就说其实麻辣就是淡淡的甜味，有没有？那当然，体会刚开始吃还可以嘛。第一次每天三照三餐吃，你觉得怎么样？就乏味的。所以我说难怪以色列抱怨，我说如果吃了其中我会抱怨。为什么？今天妈，今天是胡椒炒麻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家里炒麻辣。那这还是可以变出来东西当中的。所以我们当然会怀念那姜啊、葱啊、蒜啊，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对我来说很实际的，神在改变一个习惯。因为我们发现以色列在旷野当中这40年那么健健康康，因为它是综合维他命，很奇妙的。大人吃了没病，小孩吃了没病，老的少的吃了没病，你又养可能也吃了都没病。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用这样麻辣养活了所有这200万的以色列百姓。可是对我来说，我要提的重点是在训练的习惯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呼召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甘心乐意来。所以说好，你们很棒，因为你们把一个牧师培植起来了。什么意思？你陪我，我也陪你。跟旁边说，你陪我，我也陪你。所以我没有觉得我比较属灵，我是觉得神有一个感动，有呼召的时候，我现在要走上去，然后就发现弟兄姊妹就开始来了，开始来了，然后就开始也是不太晓得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可慢慢他们就感觉说，好像有一个新的复兴在这里面。所以属灵的事情不是因为你先知道什么东西你才会去做，有些时候是单单相信神对你所说话，而这话是永恒的真理，你本来早就应该去做了。可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归知道，可是我们不想去行，所以我们跟神说，神不方便，不方便，好，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所以不方便，或是我生活习惯是这样，不方便。所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神首先在改变我，所以我非常享受，我非常享受。我想你问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他牧师最享受时光什么？他们告诉你早祷。我真的即便到外面去齁，去参加什么研习会，我包括有机会跟戴师母出去休息啊，我回去跟他讲说，我还是想一想最怀念早祷。我最怀念祷告，为什么？以日之计，神是以日为单位，对不对？是不是？看圣经，神是以日为单位，计算时间的话是以日为单位。可一日开始就是从早上开始，为什么？从一天早上开始，你与神连结以后，整天生活就不一样了。即便你没有做伟大的工作，可是你就行走在这里面的当中，所以这转化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想感谢主的恩惠和怜悯，所以这样听说我们圣光有这样早祷是吧？好，好棒哦！阿吉一点不晓得哈、哦。好，感谢主，所以全员都在一起嘛。啊，自由哈、哦，好，感谢主，因为首先要做先锋的人哈、哦，人家就看到你生命中的见证，那生命中很多的复苏当中，你们才会吸引很多同学来的。因为我要鼓励你，我在华省没有养成的习惯，所以让我亏损了好多年。我没有怪华神，因为华神老师都很尊重学生。可是我在想说，如果一个神学要复兴，一个教会要复兴，一个个人要复兴，很实际的祷告不可或缺，而且是不能够晚晚的祷告，算是早早的祷告。因为神喜悦我们一早说每早晨，这都是信实的，是吧？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怜悯都是极其广大，有没有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神坐在我身上，那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养成良好纪律跟习惯。第三个，我也鼓励你趁早哈、哦、找到可以门训你的人，趁早可以找到门训你的人。你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发现这么多年当中，神学院的教育帮助我很多在向路当中，可是跟耶稣基督当时带门徒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耶稣带门徒是很抱歉，不是今天你爱来就不来，好，你爱来就来，不来就拉倒的，不是哦，是真的放下手边的一切。他不仅是进神学院，是来跟随耶稣。但是因为我们学生很多，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比较不能够，好像类似比较这种紧紧的生活在一起这种方式。但是最重要不是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我生命中需要补强的，或是如果有这样的帮助，我相信今天我这个被神使用的格局应该不是这种格局。因为这样子有一个恩膏的传承，生命的传承从长辈是累加的上来，就如同我们讲说父母亲跟孩子的亲子是两代之间，两代之间不是和好，而且啊，父母亲的恩膏会累积到下一代，那累积不断累积的时候，一代比一代就更加复兴起来，就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个真理是永恒不会变的。所以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呢，能够接受指正啊，接受指正。喜安堂的荣教士，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他的聚会，我觉得这长辈非常的棒。然后呢，江牧师、江秀锦牧师你们也都认识，也是被神使用的使女，在他书上所写的一个例证我觉得很深深，就是摸着我的心。那时候他们在纽约立居屋的一个创办者吴朗牧师，他来台湾的时候呢，荣教士就跟他提到说，有位弟兄，他要辞掉工作，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然后就请教这些他的长辈说，你觉得意见怎么样？所以他可能把他在基本对这弟兄的认识告诉他，可能他工作能力啊、服侍啊或什么方面家庭中啊都告诉他，他说不晓得，长辈有什么给他一个意见提醒一下。所以我觉得他很谦卑在学习。那这吴老牧师听了以后呢，他并没有问他说他圣经是不是很熟啊，他是不是很有恩赐啊，他是不是怎样子，他只说了一句英文话，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这什么意思？他这个人能够接受指正吗？他这个人能够接受指正吗？他只在乎这个弟兄不是一个，好，只在乎这个弟兄不是一个当可以被说的人吗？他倒希望是说，希望这服侍的人，即便恩赐不行，即便技巧不行，我们就有学习的空间嘛。因为当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其实我才进入教会里面很多的学习。我不像我太太那么优秀，因为那时候她在灵粮堂的时候，她什么服侍她就很认真，只要服侍接她就接，她给自己磨练的机会，比较不像我们这些有些时候还跟娃娃还在说，哎呦，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那事实上更不好。为什么？因为在神学在抓住那个机会当中说，是的，我想把握每一个机会来操练我，来操练我，因为出去就要牧会的，就很真枪实弹就上场了，所以在神学当中就抓住那机会，可不仅抓住很多机会来操练你的技巧或操练的恩赐。因为很多基督徒，我看我自己是如此，我看我们很多牧会的过程也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奉献钱财，甚至很多人愿意牺牲睡眠来祷告，很多时候劳心劳力来服侍，甚至呢他还可以帮助人，好，也可以传福音，是很有爱心的，可是这个人却不能被说，只要说一下就很受不了了。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到现在还在被修正的地方。为什么呢？前一阵子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就是我们有 family time， 就是家庭祭坛时间，因为其实两个在不同办公室也很近啦，但是我说我们需要家庭祭坛时间，所以那个时间来了，我就说，哇，这礼拜过得好快，那不晓得你有什么话要分享。结果想不到呢，我太太那时候不晓得突然心里什么样 cue差点安尼吼，还感到感受到，他就开始了把我大说一顿，他不敢讲说大骂一顿啊，是大说一顿，就说吼，你这几礼拜讲到怎么样怎么样，要说你应该这样改，应该改一下，而且在一大堆当中，虽然他可能觉得他是好意的，可是他的脸色变化，可能他没有自己感觉到，吼，他脸色变化就很，对不起，我们男人不喜欢被嫌恶嘛，吼，因为很实际的，我们是很爱面子的嘛，吼，来，弟兄跟旁边说，跟旁边姊妹说，我是很爱面子的。不爱面子请举手，不爱面子请举手。好，太好了，我们主席说的好，你们都有机会来削他一下，是不是啊？所以很实际是说，其实我那时候越听戏越火大，你知道吗？我算是加紧祭坛的时间，看有什么交通彼此造就的地方，可能这个造就让我就很不能够接受的感觉，为什么？所以一路共祭坛，我实在在被压起来尴尬呢？为什么？因为很容易我们会升起我们的皇位嘛，对不对？因为如果要访问人家，我就给他讲回去说啊，你也不怎么样啊，好，对不对？我就本来就说要讲了一大堆大状况，可是我讲我要感谢上帝是一个说哈，其实我在那时候听的时候，刚开始我脸色是很凝重的，真是脸色是很凝重的。可是那脸色凝重，慢慢就是听，然后我在里面祷告，我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那我觉得我讲这件事情我没有比较厉害，我就觉得是经过一段时间被转化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我可以去学习说。 好像是接受的东西，虽然不是很服气啊，你知道里面还是有点那波动在我们的里面当中，因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啊。好，不要说好像最亲密的跟你讲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想那个圣人齁，那个圣下的人都应该到耶稣那边去才对齁。但是我还不是，我还在成圣的当中。所以其实他讲完以后呢，他看着我，你知道吗？我做一个很困难的决定。我就说，我跟他说，太太，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想会认真的想一想，我想会需要改进。哇，这时候他很 surprise 的，很惊讶一下说，哇，怎么变这样子呢？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这个成功例证是指其中之一，但是我失败例证也很多。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说我突然发现一件人生，如果有人真的可以指证你，那是你的恩典跟福分。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盲点，是会逃避在自己盲点的角落的里面当中，还自己以为不错。所以我要跟同学们鼓励的是你尽可能找到可以门训你的人。不过你知道听门训这两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好像有门板打到叫门训这样子，不是意思啊，就是可以真的是能关心我，我可以信得过他，然后有优质他可以鼓励我，但是有缺点的我也允许他很勇敢的告诉我，我不会觉得他是冒犯我。其实这个人生旅程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生命中很多的 loss 就是 loss 这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感谢主啊，差遣我太太帮助我了，那是真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因为我做一个牧师，会有很少会讲你啦，会有讲你的话，恐怕就触犯了权柄者齁，恐怕日子更难过的感觉。所以很实际，就只有什么，你旁边最亲密的人可以讲你。但我希望不是这样子，我真的希望是说，神啊，如果在我神学当中，我就开始学习真实的谦卑，就说主，考试考察是一回事，可是我们生命被调整掉太多了，要个性要被调整掉太多了，思想盲点要被调整太多了。可是通常当有人一个勇敢跟我们讲的时候，那得碰面，那得碰面啊，那得受伤，对不对？我就需要那里在医治很久很久在当中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医治，然后过好多年又复发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最后这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当年在讲道的时候，都对那些群众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跟旁边说，你是有耳朵的，我相信你愿意学习谦卑。最后来小结，我只想说很实际的，我们被神呼召来跟随主，我想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例外，很期许被神大大使用，对不对？你跟旁边说，神一定会大大使用你，只要你被神好好修理过。真的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呼召的时候，哦，主啊，求你使用我，使用我。我要告诉他说，你不用为着祷告啦，因为神本来救赎你、创造你就是要使用你，根本就是不用在祷告说求你使用我。你要说，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你合你心意的人，求你怎么导正我，怎么改变我，合乎你的心意，也可以被你大大使用。所以如果要被神大大使用的，很实际一件事情，趁早告狗回来，趁早醒悟过来，就说啊，主啊，原来不是学很多技巧的东西，也不是学很多学识的问题，也不是经验老道的问题，那怎样的要学习怎么样来跟从神。因为第一个，神只在乎你，神在乎你胜过于你要为他做很多的工作。我一直觉得深深的感觉到，神那么多年还是这样跟我讲这句话，而是当年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有趣哦，你们可能不相信了，因为那时候我正在跟神问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说，神啊，我该如何行？因为我试着向有人教导说，保罗那两个问题，你要提一提跟神问一下嘛，哈、哦，第一个，神你是谁？你是谁？哈、哦，你不要用过去肤浅答案说啊，你是耶稣基督的，不用的，因为神会向你显明他是谁。那问完以后，神给我个答案，好、哦，我觉得是真蛮满意的。那后来也跟神问说，那我该如何行呢？我曾经在我神学院的期间当中问过神这两个问题，后来你知道神的回答真的很妙，很妙，可能有些人想得很不属灵的感觉，不过那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后来神就用一个画面给我看见，那时候《华视新闻》杂志刚好在访问邓丽君，我曾经有看过这个画面过。然后呢，他说你要唱什么歌呢？啊，邓丽君跟他讲说，我只在乎你。哎呦，我就觉得是奇怪，怎么那么奇特的？就是说，其实我问神说，我该如何行？神竟然会回答说那一句话，就是我只在乎你，不是觉得你想要为我做什么，而是我在乎你这个人胜过你想要为我做什么事情。 因为你要做什么事，我自然会告诉你，我自然会带领你的。但是你要归向我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灵里可以更多的认识他，而不是从我们的知识更多的认识他，知识是没有力量的，除非他被启示出来、开启出来，我们从灵里面被碰触，我们从灵里面去经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那个力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悔改是领受恩典的永远根基。我觉得最近我也不断为自己求悔改的灵，因为我知道神讲的悔改不是你以前所想象的那个层面，因为你悔改的有多深，神的灵做的有多深，神就让你所得着的那个恩典和能力就有多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惠和怜悯，主啊，我分享的虽然有限，但我恳求你照着你的心意亲自来造就这些你未来使用的仆人跟使女，特别他们在师长殷殷的教诲之下，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相聚的时间不是很多，是在课堂上或者辅导小组，但我相信一件事情，主啊，当我们彼此互相抵触、互相在面前谦卑学习的时候，主啊，求你将复兴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不用我们的头脑去想复兴是怎么回事，可是我求你开启我们一扇窗，说我们需要复兴。主，我们需要复兴，我也相信主，我需要复兴，教会需要复兴，学院也需要复兴。主，因为我们知道复兴你所带来的造访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此我向你来恳求，所以主啊，求你紧紧来抓住我，求你紧紧抓住在座的每一个神未来要使用的仆人跟使女，求你紧紧地抓住他们，好像被你抓住的时候，他们猛然醒觉过来，说我们要奋力地抓住你，我们要奋力地抓住你，因为你会抓震动这地，你会裂天而降。主啊，你所做成的复兴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亲爱的主，我向你求恩惠求怜悯，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谢谢你。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